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2到18节，正道的题目是做成得救的功夫。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一个教会，牧师的讲道很不错啊。不过我不记得他讲到的具体内容，但很记得他最后的呼召。他说，弟兄姐妹们，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等着上天堂。所以他们教会就很安宁啊，一点这种宣教的热情都没有，因为大家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你知道在美国嘛然后等着上天堂。但是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态度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可是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今天确实不少。很多人信主之后就设想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宗教生活周天的时候来敬拜平时有小组查经每天读两章圣经，稍稍再参与一些教会服事。年轻的呢每天有体育运动啊。有家庭的呢相夫教子带孩子出去玩呢。财务自由的中老年呢游山玩水了学习圣经比较累。宣教太苦。背十字架这个事儿先放一放这个有点困难。所以大家都美滋滋的等着上天堂那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不行吗？牧师，这样可以吗？不是所有人都是做传道人的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传道人的呼召啊。我们教会只要有传道人做保罗就好了嘛，我们知道保罗很辛苦啊，每天都传道。我们只是平信徒，我们信主，然后按照教会的规定来聚会，这样不就可以吗？我是真信的，我将来一定上天堂，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没有来教会就上不了天堂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其实是有点着急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虽然是对天堂有个美好的盼望，但是我们整个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积极向上的一生，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以前的清教徒17、18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成为科学家成为商人努力的在奉献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盐做光，为了将基督的光能够显明在这个世上。所以从圣经的原则来说，我们不是得救就结束了，我们信主是我们新的人生的开始，我们仍然有一条非常长的一条人生道路，是从圣经的角度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成得救功夫的道路，是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讲了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有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上会有怎样的特征。好，让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2章12到18节腓立比书2章12到18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在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看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面貌这个生活刚才讲过，可以被称为叫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生活。 这个生活一共有三个特征啊，是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基督徒有三个做成得救功夫的特征，第一个完美无瑕，第二个明光照耀，第三个喜乐无比。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走在成圣路上的基督徒，你是完美无瑕的，你是明光照耀的，你是喜乐无比的。你说啊，从哪里看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来分析这段经文。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句话是确实是需要解释的，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来看一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啊，我们读到这里要稍微停一下，想一想保罗当时所处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如果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腓立比书其实是保罗对整个基督徒生活的精辟的总结。他传道已经到那个时候已经三十多年的传道生涯，终于等到他年老的时候啊，为主耶稣而且还在做监狱的受苦的这样的时候，写下了这腓立比书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我认为是千载传承的重要的篇章，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保罗自己啊。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腓立比书是怎样的结构。腓立比书一开篇啊，我们以前讲过是一个老牧师的祷告，怎么样祷告还记得吗？啊，这个祷告是充满对神的感恩，充满对弟兄姐妹的思念，以及充满那真诚的祈求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位老牧师保罗的祷告啊，把保罗的祷告能够学会，然后我们也有同样的美好的祷告。那么接下来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在第一章里面啊，他竟然因为苦难而喜乐啊，所以我们在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二个讲章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叫做因苦难而喜乐。一般的人不会因苦难而喜乐，但是保罗会因苦难而喜乐。他说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啊，所以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可以把苦难当作喜乐。再接下来他让我们看到他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啊，他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保罗在生死两难之间啊，他觉得有时候不太容易选啊，因为一般人会选择活着，但是保罗来说死也可以啊，也蛮好的哈哈。但是他最后啊，还是选择了更艰难的活着，为了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的缘故啊。好，腓立比书讲到这里呢，保罗话锋一转，他把从我这些自我的论述转向了教导弟兄姐妹，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后来开始讲啊，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这是对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理是什么呢？还有谁记得吗？啊，以福音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是对福音的一个回应。救恩论决定基督徒生活，你如何得救的就决定你如何生活出来。所以你的福音神学有多好，你的基督徒生活就有多扎实。然后你的福音神学会产生征战神学，征战神学会产生会让我们明白苦难神学啊，为主受苦。这个就是我们前一次讲的内容啊。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叫基督徒的生活原理。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借着讨论教会的合一进入第二章，然后就写下了那首非常著名的颂赞基督降卑与升高的赞美诗。我们当时说过，有可能这首诗是保罗写的，也有可能是他引用当时的初代教会的一首诗歌啊。他说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6到8节啊。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谦卑啊，无与伦比，那是从天到地的那么大的跨度的谦卑，那是从荣美天家到罪恶世界的谦卑，那是主动的降卑，那是舍命牺牲的降卑。而这降卑就成了基督徒生活与服事的基础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保罗讲了基督徒的生活原理，这里讲了基督徒的生活基础。生活原理就是与福音相称啊，那个生活基础就是谦卑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读到了刚才讲的那四个字啊，一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这什么意思呢？”保罗接下来要讲的应该是一个基础和原理带出来的结果或者目的啊。保罗说：“这样看来，以谦卑为基础，以福音相称的生活为原理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看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个怎样的生活呢？他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接下来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说，我们看一章十二节，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啊。其实这段经文蛮有意思的。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啊，原文当中是没有弟兄两个字，我亲爱的啊。今天网络上流行一个字哈，我觉得挺蛮符合圣经的。就是网络上现在有人说亲啊，我以前在淘宝上面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商家就说亲，你的货什么时候发呀？哎，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当时保罗称呼弟兄姐妹也是我亲爱的。啊，就这个字哈。好，亲啊，你们是怎么样的人呢？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样的呢？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啊。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眼当中非常的顺服，保罗的教导他们都接受啊，他们是非常顺服，常常顺服。而且你会发现保罗认为他们的顺服还不是人啊，不是保罗，而是神。怎么说呢？保罗说，你看，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哇，腓立比教会是真正的顺服啊，谦卑顺服。其实讲到这里，我想提一下，谦卑顺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啊。上次有提过，发端于基督的谦卑顺服，对吧？二章八节讲到了基督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啊。这个谦卑顺服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也是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前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的前进的。我们的生命改变其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是这样说，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里体贴其实也可以把它看作为随从啊，顺服。也就是说，我们顺服圣灵就有生命平安，顺服肉体就没有生命平安，就是死啊。所以谦卑顺服多重要，如果我们不谦卑顺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圣灵的指示来生活，那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生活啊，是这样。好，保罗说，就当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这个谦卑顺服的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保罗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啊。谦卑是条件，轻啊，谦卑是条件啊，然后会导致你这个得救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过我们留意到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语气很强的词啊，恐惧战惊啊，来形容基督徒的生活心态。一般这两个词代表是极为害怕，对吧？恐惧战惊啊，两个词。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害怕神，因为我们都是得救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啊，虽然我们还不完全。这里的恐惧战惊指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其的敬畏啊我们的神。好，这段经文的大概的解释啊，给大家讲一下。好，很多老基督徒读到这里一般会停顿一下啊，为什么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不太好理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了做成得救的功夫跟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和谦卑为基础的生活都是同等重要，所以理解这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啊，原文讲得更明白，叫做成就你们自己的救恩。你看到这句话以后，听到这句话以后， 你马上大概会想到两个问题哈。如果你读过神学，在教会里面听讲到一段时间，你会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不是得救了吗？啊，信耶稣不就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或者做成救恩呢？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做成救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得救不是本乎恩因着信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得救不是神成就的吗？怎么会在这里说是我们成就自己的救恩，好像是我们成就的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第一个问题，救恩有没有成就啊？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有，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一次就成功了啊！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就为一切信他的人赎了他们过去现在将来的所有的罪啊！所以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赎罪，而是靠信心与基督联合，对吧？这样的话呢，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所献的赎罪祭也就归算到我们头上啊。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救恩是不是最终完全了呢？啊，这才是关键。救恩有成就是基督成就的，但是救恩整个拯救是个过程，它有没有最后完全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的救恩已经成就，但是将来还有一个叫身体得赎啊，就是身体要复活啊。我们将来去添加的时候，大家请记住，灵魂身体要合在一起，一起去啊，不单是灵魂得救飘进添加啊，我们还需要有身体得赎，全人进入添加。有圣经经文佐证，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52节啊，也是保罗的书信。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救恩已经成就，但还没有完全。灵魂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还需要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的一生是从已经得救走向完全得救的道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哈。也就是说，把已经拥有的你的灵魂的救恩，把它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别人看见以后就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要不要成就自己救恩呢？不需要做成啊，不需要让，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要把已经获得的灵魂的救恩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督徒的一生成圣的道路。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好，第二个问题，这节经文是不是在说救恩要靠自己努力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弟兄姐妹要注意经文的处境化和平衡性。所谓处境化，就是当这个圣经作者讲一句话的时候，他有特定的处境的啊，所以单凭一句经文来解释，很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那么我们知道异端骗人啊，他们的方法就是断章取义的去解释经文，所以很多人上当啊。很多人说，诶，不是在解经吗？其实他们是断章取义，错解经文。我们要在注意处境化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个经文的平衡性啊。那么处境化怎么样去平衡呢？怎么样才能明白背后的道理呢？平衡性指的就是把不同的经文放在一起来平衡的解读。啊，你一句经文如果处境化，语气很强烈，诶，你会发现另外一节经文拼起来以后，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弟兄姐妹，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呢 雅各书里面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因信称义不是没有行为啊，但是行为不代表能够称义啊，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说的哈。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讲的这节经文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节经文，我讲的很细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啊，是说靠人的努力来完成吗？不是的。保罗接下来在2章13节啊，大家请看2章13节啊，马上就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就跟前面的圣经平衡了。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想这句话应该很清楚啊，基督徒立志行事就是所思所想每一件事都是什么呢？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的作为。换句话说，神主导每个基督徒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有好的想法好的行为，其实背后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为的是成就他的美善的旨意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不是自己啊，靠自己，而是要顺从神的带领，所以顺服又成了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我记得我2009年的时候啊，我可以给大家讲讲我是这节经文对我有多大影响。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蒙召读神学那个时候啊，就是这节经文来印证神对我的呼召，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我当时其实下不了决心去读神学，我是本来去读商学院，所以我一方面在准备 GMAT 啊 GMAT 这种考试，商学院的入学考试，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很强的意愿想要去服侍神哈。啊，怎么办呢？有一天我就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啊，他讲到的这些经文，他说其实啊，当我们内心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合神心意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神已经把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内心当中来呼召你。所以你可以再看一看你的恩赐，再寻求一下教会长老牧师的意见，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行动了。哎，我听了以后我就终于打开了那个结哈，我当时很犹豫，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犹豫的原因是因为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害怕啊，不敢领受这个呼召。但是这节经文让我知道，原来我里面的这些服侍神的想法其实是神的感动，神的呼召。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读商学院，就去读了神学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服侍神有很大的负担的话，我也劝你哈，可以再看看你的恩赐，然后再问问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是神的呼召，不要消灭神在放在你里面的负担和感动啊。神确实是这样来呼召人，引导我们走他的道路。好，讲到这里，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指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意愿或能力来实现救恩，对吧？而是我们要每时每刻顺服在那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神，把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成就的啊，我们的灵魂的救恩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走一条十字架的成圣的道路啊，来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挑战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来定义你们一生的。你们是认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就不需要活出得救的生命吗？啊，还是像我刚才所那个引言里面所说的啊，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们只要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些经文就告诉你啊，神其实不是这样来设计你的生活的，他一定会在你心里面啊动工啊，让你立志行事都能够活出他美善的旨意。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平时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好，那么讲完了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接下来讲这条道路有三个特征啊，前面提过三个特征。第一个是完美无瑕的生活啊，或者说完美无瑕的生命吧，14到15节，明光照耀的生命，15到16节， 喜乐无比的生命，17到18节啊。其实这三个特征很重要，通过这三个特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合神心意。首先是完美无瑕的生活，14到15节，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督徒啊，走在成圣道路上的人，他应该好美啊啊，他应该是赏心悦目的哈，他应该是完美无瑕的，应该跟他们相处应该很舒服哈啊。我在想，你们可能在想，跟大米弟兄相处不太舒服，他有好多缺点，我承认啊，所以我是也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但是走的不是很好啊，我也在学习当中，改变当中。保罗怎么说呢？从哪里看出是完美无瑕呢？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好，这段经文我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好的一个帮助作用。首先我们看到做成得救功夫的，走在成圣路上的基督徒很少发怨言，也很少跟人起争论哈。有人说发怨言有什么大不了，发发牢骚挺正确的挺正常的嘛那你就不了解这个圣经历史了哈。旧约以色列人悖逆神的主要的特征就是发怨言。以色列人曾在埃及为奴，记得吗？苦不堪言，后来神就把他们拯救出来，进入西乃旷野，然后准备带领他们进入那流奶和蜜的迦南美地啊。但是呢，事情发生了，当12个探子回来禀报说，哎呀，这个迦南人又高又大，他们的城池坚固无比啊。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害怕，他们就向神发怨言，哎呀，耶和华，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埃及不是为奴的地方吗？你还想死在埃及地？他们继续说，或者死在这旷野也行啊，耶和华，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使我们死在刀下呢？仇敌的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是很好吗？这是民数记第14章2到3节。所以以色列人碰到一点困难，他就发怨言啊。其实这个怨言还不止一次，好几次。缺少食物了，发怨言；没水喝了，发怨言；稍微有点困难了，发怨言啊。当然，起争论也是同理哈，我就不讲了哈。那这个怨言到底是它反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不幸的、卑贱的奴隶心态，是不是啊？你看哈，神给埃及人10个灾。以色列人有没有亲眼目睹啊？有啊，神击杀了一切埃及人的家里的长子，逾越节那一天，他们有没有亲眼看见？有啊，那个时候埃及遍地哀嚎，他们听见了。神又把红海分开，把他们领过红海，他们有没有亲身经历呢？他们还不光是亲身经历，还后来还跳舞歌唱庆贺。后来神又把苦水变甜，他们有没有亲口尝到呢？有的。神每天给他们玛拿，他们有没有吃呢？就在他们发怨言那天，神还继续的降玛拿给他们。但是他们稍微遇到一些其实不是困难的困难，他们就想回埃及做罪的奴仆了。他们是不是根本就不相信神有能力为他们制服那些迦南人呢？所以神把他们称为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因为他们又亲身经历了，亲眼看见了，亲耳听过了，亲嘴尝过了仍然尝过了神的恩典，仍然不信。所以神真的恨不得把他们灭绝在旷野啊，后来幸亏摩西求情，然后他们不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走在成圣路上的你，平时发怨言了吗？怨言代表不信神。其实每一句怨言都是在控诉神是暴君、坏王，哈哈，因为没有把最好的给你。怨言代表你仍然被罪辖制，有做罪的奴隶的心啊。所以请你想一想，你的怨言背后是不是你因为像以色列 人那样顽梗悖逆呢？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很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地方。然后好，请大家注意哈，这些经文还有下半段，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基督徒，不仅不发怨言，更要成为完美无瑕的神的儿女。发怨言就是不完美嘛，啊，但不发怨言也不代表你很完美。保罗在罗马书8:15，发怨言是奴仆的心。基督徒要不要有奴仆的心呢？不要。基督徒是什么心呢？完美无瑕的神的儿女的心啊。罗马书8:15就是讲这个。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里保罗其实用了三个词汇来描述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督徒啊。他说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还有无瑕疵啊，这三个都是代表完完全全、完全的意思哈。无可指摘，指的是完全没有人指责你；诚实无伪，其实原文是完全纯洁，没有一点瑕疵的意思哈，没有杂质。无瑕疵当然是完全完美无瑕啊。所以保罗还强调说，虽然在这个世代是弯曲悖逆的啊，没有正直公义、不敬畏神的，但是基督徒仍然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无瑕的神的儿女啊。不过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完美无瑕不是指的行为上的完美无瑕，而是心的完美无瑕。没有人可以做到行为上的完美啊，保罗也做不到。保罗说，这不是，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对吧？大家知道后面他会说这句话啊。那么什么叫心的完美呢？就是完全的、全心全意的跟从主耶稣，全心全意的做他的门徒。有一个年轻的少年人想要得到永生，耶稣就问他说：“你守十诫了没有啊？”他说：“都做到了。”耶稣就问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还要来跟从我。”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就忧忧郁郁的走了。那这节经文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做完全人、完美无瑕的那个神的儿女，不是只说你的行为上一定很完美，而是你愿意撇下一切，全心全意的跟从基督，做他的门徒啊。好，所以走在成圣道路上的基督徒们啊，你应该有第一个特征，完美无瑕。请你想一想，你发不发怨言，有没有奴隶的心，还是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儿女的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基督徒的第二个特征哈，叫做明光照耀啊。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保罗在2:15-16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世代什么世代？前面提过，弯曲悖逆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那既然黑暗，就要光照嘛，所以明光照耀啊。那么接下来保罗说啊，如果你们明光照耀呢啊，我在基督的日子，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末日审判当中啊，他可以夸啊，是基督可以夸赞他没有空跑啊，他因为他是宣教士嘛啊，空跑啊，也没有徒劳，因为他是牧师嘛，所以每天在牧羊教会，非常的辛劳哈，也没有徒劳啊。好，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服侍教会做传道，你记得弟兄姐妹明光照耀的时候，你就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啊，而不只是建个教会或者是传两篇道就够的了哈。那么什么叫明光照耀哈？既然这么重要，要搞明白这个意思。明光照耀的原文叫做发光，好像天上的星星。哎，这个就有圣经典故了。你们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哈？我们如果你看过创世纪15，你就记得了。这个发光好像天上的星星是有这个典故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那是一个晴朗的夜空，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啊，就是很好的应许。亚伯拉罕就有点埋怨的意思，说哎呀，我没有儿子啊。 然后这时候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帐篷外面去，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观看满天的星星，然后就对他说，嗯，你的后裔也是如此哈。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神没有让亚伯拉罕观看地上的石头啊，虽然他有说啊海边的沙啊那么多，对不对？但是他让亚伯拉罕看什么呢？天上的星星啊。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基督徒不像尘埃那么多，但是基督徒像星星那么多，而且像星星那样发光，而且是闪耀在那黑暗的夜空里的。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你就知道，我们知道恒星的发出的光芒是非常亮的，所以基督徒的光也是和这世界截然不同的光，是非常明亮的啊，真的能够照亮这个世界的啊。我们白天不能用肉眼看太阳，对吧？因为太阳太亮了啊，你看的时间长你眼睛会瞎掉。有比太阳更亮的恒星啊，主要我们成为这么亮的照亮这个世界的星星。主耶稣曾经讲过啊，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下啊，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与这世界与众不同的光亮的光明的生活。请想一想，如果你的生活跟世人差不多，哎呀，你会说我也有一点点光吧，我有些好行为，但是如果总体上差不多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心意，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明光照耀，你可能是只蜡烛啊，但是还没有明光照耀。哎，那么有人说了，那这样的光是怎么样的光呢？这节经文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所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而是把生命的道给彰显出来，光照出来。那么什么是生命的道？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圣经的原则啊，律法这些，当然也对，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生命的道应该是有位格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啊，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道嘛啊，所以我们身上要发出的不是我们的光芒，而是基督的光芒，那十字架的光芒啊。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从个人层面来说，你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像耶稣一样的圣洁生活，远离一切不道德的事。从家庭层面来说，你要爱家人像基督爱教会啊，圣父爱圣子。然后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是不与这世界同流合污啊，并且为受屈的人伸张正义啊，这就是基督徒的光。完美无瑕，明光照耀，然后第三个是喜乐无比。我们再往下看哈，保罗说2:17-18，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啊，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指的是保罗为腓立比人的信心，或者更好说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而成为献给神的祭，并且成为献上这祭的祭司啊，然后把自己献上啊，贡献就是在祭坛边供奉，祭物就是祭物啊，是这样的两个动作来着。然后接下来保罗说啊，我是这个大家可以想到是耶稣基督哈，保罗跟从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保罗说，我若被交奠，什么叫交奠呢？这里要解释一下，交奠指的是一个奠祭啊。旧约当中有这个奠祭，民数记28:7提到说，在圣所里你要将纯酒啊，纯香的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整个祭司的过程当中呢，是把一杯酒倒在祭物上面啊，这个酒也是额外的祭献上给神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服侍神，就要把自己献上 为祭，自我牺牲，甚至殉道。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讲到交奠这个词，他可能觉得自己大概很快要离开世界了哈，因为如果罗马皇帝判他有罪，他就要被砍头。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提了四重喜乐，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哈。哪四重喜乐看到没有？第一，保罗自己的喜乐，对不对？啊，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第二，保罗分享给腓立比人的喜乐。第三，啊，腓立比人的喜乐，啊，你们也要照样喜乐。最后，腓立比人分享他们的喜乐给保罗。哇，这个是怎样的喜乐啊？啊，我们以前讲过，腓立比书是被称为叫喜乐之书。啊，喜乐这个词在腓立比书一共出现了七次啊，好多啊。你们要喜乐，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我所亲爱的，所以那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喜乐啊，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啊。哇，所以腓立比书这个呼召啊，这个基督徒啊，要有非常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喜不喜乐啊？那么是什么让保罗这么喜乐的呢？是不是他发大财了呢？或者是工作很顺利呢？都不是。这节经文给了我们很惊讶的答案。交奠啊，前面讲过了，交奠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牺牲掉啊，像一杯酒倒出来，倒在祭物上面，然后倒了奉献给神啊。所以交奠，什么是让保罗如此喜乐的？交奠、牺牲、殉道。苦难让保罗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苦难中的喜乐是基督徒生命的巅峰。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个特征，是吧？我认为这三个特征是生命成熟的不断升高的一个台阶。一个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督徒，首先是完美无瑕的神的儿女，他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他是一心跟从耶稣的。接下来他跟从耶稣，他就明光照耀啊，又是生命的第二个阶段，明光照耀，他能够活出来。第三个，他活出来时候一定与这世界冲突，然后他就有一个被交奠，预备好被交奠、被牺牲的心。这时候他的生命大概像保罗一样达到顶峰，就是他心里面充满了无比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是不是要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与神所描述的样式有没有差别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反正受洗了、得救了，就不再追求圣洁的生活和服侍神了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要神的旨意，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有一条成圣的道路啊，不断的成圣哈。然后你要想一想，你还会发怨言吗？啊，还会起争论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做他完美无瑕的儿女，全心全意的啊，在内心里面啊，跟定耶稣，撇下一切。然后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为了避免尴尬和麻烦，我们把自己当作基督徒的事实隐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好不好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好。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在这黑暗的世界，你不要把你的光隐藏起来啊，光不能放在斗底下。最后请大家想一想，你平时愁眉苦脸吗？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喜乐无比，尤其是在遭逼迫的时候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要走成圣的道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要全心全意的跟从耶稣基督，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一样，活出基督的风采，要喜乐无比的面对各样的逼迫。这不仅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是不是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那美好的榜样？我认为是的。 主耶稣基督曾经在旷野中受试探，但他没有像以色列那人那样发怨言吧，一点都没有，对吗？啊，魔鬼三次来试探他，他三次很坚定的说，经上说，他三次很坚定的引用圣经的经文，倚靠神，做了神非常完美的儿子。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啊，就是他要被交奠的时候，他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旨意里。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是完美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使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啊，二章十节，并且说啊，五章八到九节，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着这位完美无瑕的儿子，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也就成了完美无瑕的神的儿女。基督不仅没有埋怨，而且基督就像真光照亮在这个世上。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世上一切的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耶稣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登山的时候做的啊。你看他登山啊，他登上加利利的一座山，就颁布了登山宝训。其实登山宝训在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是更新摩西的律法。他在死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他的教导的时候，他在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登上一座山？是的，那座山叫哥哥他，哥哥他山。而且他不仅在哥哥他山那么高的地方被钉十字架，他还高高的悬挂在木头上。为什么主耶稣不选一个地势低一点的地方呢？因为他自己说过，他是光，他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哇，主耶稣真的好美，完全没有怨言，借着苦难成了完全，他又是真光，明光照耀。那么圣经有没有谈过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第三个特征叫做无比喜乐在耶稣的身上呢？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找不着什么经文支持哈。但是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我只找到这一节经文，也能够证明耶稣是内心是喜乐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啊，就轻看羞辱，忍受那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所以耶稣基督是蛮有喜乐的，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暂时放下他喜乐的生活啊，道成肉身，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替我们背了十字架的苦难，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得以在他里面成为喜乐的人。所以圣经谈的更多的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喜乐，你我的喜乐，对吧？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此为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啊，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痛苦，却把他的喜乐分享给他的门徒，就是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巨大的逼迫中经历基督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救恩，灵魂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但今天神呼召我们把这个救恩能够活出来，这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把这个救恩，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不是发怨言的人，不是起争论的人，而是成为全心全意完美无瑕的跟从基督的人。他们也不是隐藏自己 而是明光照耀在这黑暗时代的人，将基督的生命表彰出来，而且在他们的身上，世人将看到那啊，他们向往已久，因为人人都喜欢快乐嘛，但是却得不着的喜乐，无比的喜乐，从天而来的喜乐，在苦难中的喜乐。愿神以这段宝贵的经文引导你，做成你得救的功夫。